35. 乌龟滩。我第一次造访塞浦路斯时，苏拉告诉我，他和潘诺斯在1996年曾回到儿时居住的北塞浦路斯。他们先去潘诺斯很喜欢的一个海滩，然后是一间修道院。苏拉给我看潘诺斯站在修道院拱门前拍的照片。我说，我想去那里。想到追寻我生父的足迹，我的精神就来了，浑然不知此举会带来多大的冲击。自从1974年，塞浦路斯成了一个分裂的岛屿，一边属希腊，另一边则属于土耳其。连首都尼科西亚都被分成两半，就像昔日的东西柏林。希腊和土耳其两国在塞浦路斯征战不断，死伤无数。好几万人被迫放弃家园，每一个塞浦路斯岛民都记得那段悲惨的过去，就连小孩也都听大人说过。有一个名叫斐拉特的土耳其友人提起被希腊人轰炸的噩梦，他说，我妈那时正在外面晒衣服，吓到连滚带爬。亚维兰说，土耳其军队进逼他家附近之时，他才13岁，父母带着他们家的四个孩子开了几个小时的车跑到森林躲起来。亚维兰说，我爸说我们今晚就待在这里，我问他这里的哪里。他们在森林里待了一个月，希望有一天可以回家，但他们始终没能回家。联合国在塞浦路斯中部画了一条缓冲隔离线，也就是所谓的绿线。南部由希腊控制，也就是塞浦路斯共和国，北部则归土耳其，土耳其自称这里为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但这个政治实体未获国际承认。南北以水泥墙、铁丝网、瞭望台、地雷等隔离，任何人都不得越雷池一步。此岛南北相隔，犹如我和生父那样天人永隔。潘诺斯和苏拉都来自北塞浦路斯，直至1996年，他们已经20多年没回到童年时的家乡。潘诺斯刚好有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是小儿外科名医，有位他医好的小病人正是土耳其部长的儿子。部长很感谢他，于是问他有什么需求作为回报。潘诺斯请求部长让他和他的表妹苏拉越过绿线回到儿时的家乡看看。他们只花了一天就拿到通行证，但必须由军人护送才能前行，可见当时的隔离有多严格。等到2010年，我初次踏上塞浦路斯之时，虽然绿线还在，南北不再像过去一样紧张对峙。乔治和尤拉可以带我越过边界，在北塞浦路斯待一天。我不了解这趟旅程为他们带来的煎熬。要希腊区的塞浦路斯人带你到北边的土耳其区，有如要求古巴流亡者带你去古巴。踏上故土，他们内心充满无限的失落与感伤。我们越过边界时，尤拉悄悄述说他的感觉。他说，一言难尽，我只能用1000个叹息来表示。我们第一次开车去，经过尤拉儿时在法马加斯塔的家，一个土耳其家庭抢走了那个地方。乔治苦劝他说别去了，但尤拉一定要去，他不发一语，盯着那间房子。后来我们越过一片荒地，朝东边前进，跟随潘诺斯和苏拉1996年的踪迹。这次重游塞浦路斯，我决定再去北边，造访潘诺斯深爱之地和圣安德烈修道院。我项链上的圣像正来自那里。我也要去乌龟滩，苏拉说，潘诺斯在那金色沙滩脱下鞋子，手舞足蹈，高兴地转圈圈。潘诺斯的出生地在东北边的卡尔帕兹半岛，那里地形险恶，荒无人烟。自从土耳其人入侵之后，更是荒凉，没有人在那里耕种，长路漫漫， 举目所见只是岩石、杂树丛、棕土和黑莓灌木。接着来到一个海角，大海在下方30公尺处，海水介于宝石蓝和湖水绿之间。我们转了十几个弯，接下来的几里路都是棕色的田野和黑莓灌木。再转一个弯，一个更大的港湾出现在眼前，海水呈现渐层色彩，从宝石蓝到湖水绿，再从湖水绿转为翠蓝。我们看到一个手写路标，上写着哈山的乌龟潭，汽车可进入。接着开上一条沙子路，然后是通往海滩的下坡路。我们开到一半，发现一间小餐馆，就在这里停车。我们下车，走入明信片般的美景当中。这日晴朗，万里无云，甚至可看到土耳其境内的山脉。阳光照亮每一寸光景，眼前的地中海是一片金光闪闪的蓝。站在乌龟滩凝望地中海，那样的色彩美得惊心动魄。那不是海军蓝，也不是皇家蓝，而是宝石蓝，带着一点水蓝与湖蓝，无穷无尽的蓝从金色沙滩的边缘一直延伸过去。我想把轮椅放在车子旁边的树下，坐着欣赏眼前的景致。我可想见为什么潘诺斯这么喜欢这个地方，我也好爱这里。越过足球场般宽的沙滩，才触摸得到海水。我跟约翰说，我就待在车子旁边就好了。餐馆的经理哈山和约翰帮我把轮椅从凹凸不平的小径推到以茅草为顶的餐厅。我们叫了啤酒和土耳其烤肉堡，一边欣赏风景。这里的海滩很大，容得下几千人，但现在差不多只有20个人。接下来大家都下去游泳，只剩我一个人。我从高处往下看，每一个人的身影都小得像细沙。我想起牛顿说的一句话，他把自己比喻成在海边玩耍的男孩，仔细看沙滩上是不是有贝壳。他感叹道，在我眼前的是莫测高深的真理之海。我想这里真是个看海的好地方，可以将整片汪洋大海纳入眼底。虽然我不能游泳，也不能在沙滩上跳舞，但又有什么关系呢？每天都有新的领悟，今天我又发现，不能做的事，不属于我的东西，就不要强求。去除欲求，就没有痛苦。约翰和南希游泳回来了，我问说，海水怎么样啊？约翰回答，很棒，平静，清澈，温暖。约翰说，如果潜入海中，反而看不到什么，只有沙，没有鱼、贝类，连岩石都没有。南希则说，从水底往上看，就像看万花筒一样奇妙，可以看到很多蓝色和黄色玻璃形成的美丽图案。每一个人的观点各有不同。我们叫了更多的啤酒和烤肉堡，到了黄昏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开车到边境的土耳其旅馆。路上我们多半沉默，偶尔有人说笑话使大伙儿爆笑。开休旅车的是南希，塞浦路斯曾是英国殖民地，因此也向英国人把驾驶座设在车内的右前方。南希还不习惯，一直以为转弯灯号是在方向盘的左边，每次他一打灯号就触动雨刷。南希说，好，我会专心一点，不会再按错了。结果他还是一路错到底。薄雾升起，海的颜色由蓝转为黑，太阳落到海平线之际，那一小团光终于融入海水中。夜雾使山峦变成一片灰蓝，我们一度看到6座小山，越后面的颜色越浅。我们追寻我生父的足迹来到了这里，看到无与伦比的景色，为这非比寻常的一日画上句点。